这个故事的名字它叫做逃走的尸体。中心火葬场的火化炉要大修了，两个月里不能火化，这可怎么办？因为不能修火化炉，叫临死的那些人啊慢点断气吧，垂死挣扎两个月再来火葬场吗？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关门停业呀，不可能让死者自谋出路啊，来个死人不管呢。所以啊，中心火葬场经过反复的研究，他们决定请人帮忙，每天晚上8点以后将收下来的这些尸体运往郊际的分场处理。火葬场人员来到附近的一个乡运输站，委托他们代招承包户，可是说来说去愣是没人敢承包这生意。为什么呀？怕呗。难道真的没有浑身是胆的英雄好汉了吗？哼，当然不是。这一天呢，有一个叫做顾达光的运输专业户来接生意了。他一见火葬场人员就一撸头发，伸出三个指头。他说每具尸体开价300元，有一具就算一具。火葬场的人员一听吓了一跳啊，要求要降低一些。顾达光啊就咧嘴一笑，挤挤眼睛，撸撸鼻子，拉声拉调地说，哎，这300元还算高啊啊，300元一具尸体啊，这是啊，这可不是什么萝卜青菜的。哎，你们想想，装尸体得接触死人吧啊，死人病菌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的，这是缩短寿命的生意啊。哎，我少活一年至少得损失好几万吧。哎，夜里在郊里开车，里边可是漆黑一片，外面也是漆黑一片的，后面一排死人得多瘆人呐、啊、我开车还得高度紧张着啊，要杀死多少那什么啊，脑细胞啊，营养费不要钱吗？什么人参啊，黄蜂什么的啥代价呀？哎，鸡鸭鱼肉啥世面？再说装尸体可不比装货呀，不好推不好叠，一车能装几条尸体啊？这些账你们算过吗？哎，老实说呀，没点牺牲精神谁愿意接着折寿的生意呢？是不是300元一具你们嫌贵，我还嫌吃亏呢。你要运呢就来找我，你要是不运那就算了，你们看着办吧。这顾达光说完两手一甩就扬长而去了。又是3天过去了，还是没人愿意承包这段生意，时间紧迫，不能再拖了。火葬场也是别无他法，只好呢又找到顾达光拍板成交。然而就在这个档口，有人向火葬场推荐，在卢家宅有一个人叫做卢文石，平时替人接货，价格公道，他们建议火葬场去找他试试。火葬场的同志一听喜上眉梢，立即就问清了地址，直奔卢文石家而去。这个卢文石呢是个25、26岁的青年运输专业户，他身材不高，人倒挺壮实，为人挺随和的，就是胆子有点小。他一听要让他去装死人，头就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脸色泛白地说，不行，我最怕死人的东西了，小时候踢到一只死狗发了3天寒热，现在你们叫我夜里去装死人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火葬场的同志道理说了千千万，好话讲了一箩筐，可是他还是不肯点头。火葬场的同志倒也挺机灵，他突然想不如来个激将法，于是便假声假意地冷笑了一声说，哼，没有想到年纪轻轻就怕死人，居然这么迷信，没出息。这话还真灵光，卢文石顿时脸就红了，头也不摇了。火葬场的同志一看有苗头，决定趁热打铁，他们拍了拍小鹿的肩膀说，哎呀，你放100个心吧，我们火葬场的小姑娘啊，深更半夜的一个人还洗死人呢，你这男子汉还不如小姑娘啊， 嘿嘿，装死人，安全太平啊！死人嘛，不吵不闹，不蹦不跳，不会挑肥拣瘦，不会说三道四，车子停着也没人敢偷，中途呀也不怕有人掉下去。哎，再说了，死人复活的事，就算真被你碰上了，你车再往前开，死人装在车斗后边，尸体里又塑料袋套着，他要走也走不上来呀。要发现了，也得在目的地之后发现呢。小兄弟，哎呀，帮帮忙嘛，你就支持一下嘛。说到这里，火葬场的同志索性向卢文石推了有人趁机提出的高价运输底牌。卢文石他低头想了一会儿再说，哎，你们找我也算看得起我，我只好拼死吃河豚，就试试吧。当下双方签订了合同，讲定了运输费每车300元。就这样，每天晚上8点以后，卢文石开车到十字路口外的中心火葬场装车，然后将尸体运送往40里外的分厂。每次经过村附近的3号桥时，他总是回家吃点饭，喝口水，天天如此。很快，时间过了2个星期，平安无事的。卢文师想想当初的顾虑，哼，不觉得好笑。这天晚上，月光暗淡，迷雾蒙蒙。卢文石他像往常一样从中心火葬场装了6具尸体运往分厂，可是谁知道到了分厂卸车的时候，尸体却只有5具了。这一下把卢文石吓得目瞪口呆，他想会不会是在半路上给震落了呢？想想不太可能啊，车斗板有1公尺多高，怎么震也不至于把尸体震到路边上啊。那会不会是发运搞错了，压根就只有5具尸体呢？也不可能吧，今天都是自己亲手搬的，一次搬1具，一共搬了6次，清清楚楚。难道说真的缝上死人复生的尸了吗？那尸体可是用塑料袋套着的，就是活了，他跳车逃跑，塑料袋总会抖下来留在车里吧，可是车斗里却什么东西也没有啊，怎么办呢？这死人既赔不出又垫不上，看来他只有一个办法了，从原路寻找。卢文石向分厂的同志打了个招呼，满腹忧虑地开着车子，冒着茫茫的夜雾一路寻去，心想这尸体真的会逃走吗？说来呀，也是一桩奇怪的事，就在2-3个小时前，公路上的雾气还没有现在这样大。正当卢文石把车子停在3号桥附近，回家吃点饭喝点茶的时候，有个黑影晃晃悠悠地来到了车子跟前。这个人他朝驾驶室里看了又看，然后又到车斗里瞅了瞅，接着他的嘴一咧，嘻嘻地笑了起来，随后他朝前后左右看了又看，断定没人之后，随即一个箭步窜上了车，他拖出了1具尸体往水桥下面就抛了下去。看着尸体随着水流吞啊吞啊就吞走了，他又咧开了嘴嘻嘻一笑，然后哼着小曲儿，迈着方步一摇二摆地朝前面的村子里走去。那个人他慢悠悠地走到前面村庄前，此时夜里的雾已经很小了，他突然发现前面的水桥头旁有个东西在上面吞啊吞的，他心里不禁一惊啊，哈，运气运气啊，财宝囤到门前，这囤着的不是木料就是布匹。俗话说啊，囤来货拿了富，不捞是憨货。他三步两脚的就奔到水桥前，蹲下了身子，盘算着怎么下手。他借着天上的月光、星光和水桥的路灯反复的仔细一看，他的心里咯噔的一跳，脚下一滑，扑通的一下就跌到了河里去。原来 那囤在水里的东西既不是财宝，也不是木料布匹，而是他刚刚抛下河中的那具尸体。那尸体在水里囤了一阵子，塑料包给囤掉了，露出了真相。他躺在水面上，面对面地望着这个人。水波一上一下的，那胡须头发一动不动，就好像是张着嘴巴在一张一合地说：
好啊，我在这里恭候你多时了，快让我从水里上来到火里去呀。
那人要紧地从水里爬了上来，轻轻地骂了一句：
倒霉。
刚想把尸体推走，再一看，这不就是本村的金牙阿四吗？他眼珠子一转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阿四啊阿四，这下好了，游泳游过了啊，身子也清爽了，我让你从赴汤到刀火，景文师再为你服务一次吧。
于是啊，他把金牙阿四拖上了岸，往肩上一扛，披着卢文石的家就去了。这个时候，他正好发现卢文石家的门口有根柱子晒着衣服，就把阿四往上面一戳，正好死人的头发两根就插到了竹竿上，便稳稳当当地停在了那里。他前后一看，又裂开嘴嘻嘻的一笑，便得意洋洋地哼着小调又回到了自己家里去。再说说卢文石，他开着车一路地寻找到卢家宅，然而愣是找不到那具尸体的影子。此时啊，四周黑沉沉的，静悄悄的，他的心里不免有点发慌了。他连握方向盘的手都不住地在发抖，险些都把车开到沟里去了。他不敢再找了，他打算回家休息一会儿，等到天亮再想办法吧。他在前面的村停下了车，垂头丧气的就往家里走。快到家门口的时候，猛地抬头看见一个黑影站在自家门口。他干咳了一声：
哪位啊？
那黑影不回答他。
哎，你谁呀？哎，说话呀。
那个黑影仍然是对他不理不睬的。这个时候啊，卢文师的神经也开始紧张起来，他大声喝问道：
你是谁？你不要吓人啊，人吓人要吓死人的。
然而那个黑影还是直愣愣地杵在那里，一言不发的。卢文师他一咬牙，硬着头皮朝那黑影一步一步地走过去。然而就在他快接近那黑影的时候，忽然呼的一下，一面风迎面吹了过来，那黑影顺着风势就直往卢文石的门面扑了过来。当时卢文石吓得赶紧用手去挡住他，可是他一碰到对方，手里的感觉告诉他，这是一具冰冷冷湿漉漉硬邦邦的东西。当时他吓得单感剧烈，刚想喊一声救命，然而这两个字卡在了嗓子眼里，愣是叫不出来，一瞬间人就昏死了过去。在这个根深夜静的时刻，卢文石的一声惨叫把村里的人都给惊醒了，大家要紧地出来看，只见那三天前送去火葬场的金牙阿四居然趴在地上，卢文石仰面朝天地倒在一边，这一下真的把大家弄得摸不着头脑了。于是啊，救人的救人，报案的报案，议论的议论，聊天的聊天，卢家门前顿时人声嘈杂，热闹非凡。在天亮的时候，县公安局的一老一少两个公安人员带了一条警犬，坐上夜月车来到了村子里。这个时候卢文石也悠悠地转醒过来， 随后他便向公安人员报告了昨夜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。那位年长的公安人员沉思了片刻，向青年的耳语了几句之后，就让警犬嗅了几下尸体，然后发出了搜索的命令。只见那警犬嗅嗅卢文石，又嗅嗅金牙阿四，然后便向周围看热闹的人一个一个的搜去。这个举动把大家都吓得缩手抽脚的，纷纷后退。没过一会儿，只见那警犬咬住一个人的裤管，汪汪汪地叫了起来。那么军犬拉住的人究竟是谁呢？原来啊，这个人就是开高价运输的专业户顾达光。这时顾达光被警犬拖出人群，已经吓得面如土色，魂不附体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
我老实交代，我没有杀人，我只不过是丢了一个死人而已。
两个公安人员把手一招，把他叫到了村办公室，详细的交代事情的经过。在一个小时之后，逃尸事件便真相大白。原来啊，这顾达光到了嘴边的一块肥肉，居然被卢文石以300元一车的低价给揽了去。他肚里的那股火就不用说了，但是呢又不好明说，于是啊他只好暗暗地骂道：老子300块一具尸体，你他妈一车就300块，你倒好，300块一车，这不是硬和我抢生意吗？哼，好，你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也叫事有凑巧啊，昨天晚上他从镇上喝饱了酒回到老家，见卢文石的车子停在3号桥，就趁着酒兴搬尸下河。这一下把胆小如鼠的卢文石搞得是又急又怕。他心想啊，自己的牌子算是保不住了，说不定还得赔上一笔钞票，做上几次检讨，今后恐怕也不能再搞运输了吧。可是真的是想不到啊，那个尸体又随着流水囤到了水桥边，于是他便把阿四扛到了卢文石的门口，想再吓他一个一世诸佛二佛投胎，出出自己辛苦的那股闷气。顾达光交代完毕之后，公安人员便说：走，跟我们上车吧。顾达光慌了手脚：
我没有杀人呐，我就扔了个死人，扔死人也犯法吗？
哼，你盗窃尸体，污染水源，破坏生产，扰乱治安。公安人员这四句话嘣嘣嘣嘣的像四记闷棍敲在顾达光的身上，他身上冷汗直流，眼前金星直冒，耳朵嗡嗡作响，身体瘫倒在地。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村里的人就编了一个顺口溜：达光达光，做事荒唐，害人害己，苦果自尝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逃走的尸体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